好，各位现场的大菩萨，大家晚安，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谢谢各位。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哦。我们已经进入最后一堂课。最后一堂课我们要讲什么？我们的主题是佛灭度后观念赞颂经。有听过这部经的请举手。没有哦，大部分的人很少会去涉猎这一部经哦，所以这也是我特别借由这个生命关怀这个系列要来与各位分享哦。人生走到尽头，我们看到了这个是临终中阴的什么光？全还给我了。临终中阴。中阴身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临终中阴，接下来是什么中阴？实相中阴，然后呢？投身中阴。好，所以临终中阴会看到那个时候愤怒尊出来了没有？还没有。你看到的是大量的强的光，叫什么明光？初期明光。接下来完了以后就是续发明光。全部还给我了，谢谢。没关系，因为讲义真的是很多哈，我知道各位这个课程结束以后都会再继续再奋发勇猛精进哈。好，所以我们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上课的？第一次哦，还有第一次来上课，我们欢迎您哦，非常感恩您赶在最后的一个缘上面来结这样子的一个法缘哦。感恩在场的大菩萨给我非常多的支持跟鼓励还有关怀，有人甚至于也为我回向哦，非常的感恩。然后今天我为各位准备了一束香花要来做供养佛塔哦。自始至终我们都是以至诚的心来感恩佛陀教育基金会的全体同仁，现场的工作人员，还有各位到场的大菩萨，为我们安排这么好的讲堂，让我们有机会共聚一堂长达三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们一谢再谢，感恩之外还是感恩，要感恩大家，感恩在场的您，没有您我们没有办法成就这样子的因缘还是要送给各位妙吉祥如意。好，那我们继续要来看我们今天为各位准备的理论面哦。是起土为塔，还有花香供养。好，所以上面我准备了一束花哦，还有钵的教化，您待会也可以看到钵，也可以看到舍利的礼敬哦。好，然后我们的实务面我们要来探讨借由佛陀对自身的炼藏的仪礼的嘱咐呢我们要来探讨佛教殡葬文化的内涵。您同时也看到我为您准备的小图示，有两个人他们看到人生的尽头，这个时候一切的话语都是多余的了。为什么？因为死亡为无常以及空性带来了最好的诠释与启示，所以我们用心去领会它哦。因此我们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佛灭度后观念赞颂经的殡葬观。好，我们要来看啊，佛灭度后观念赞颂经在讲些什么？是佛陀专论自身灭度的炼藏仪礼，所以是不是来讲说啊，我们一般人在家或出家人这个往生以后要怎么炼藏，是不是这样？不是哦，是在讲他自身灭度的时候的这个炼藏的仪礼啊，然后要从佛陀跟阿难的对话为主轴来描述弟子对佛陀的永恒的怀念，还有 对佛陀遗体还有遗物的崇敬。遗物比如说有些什么是佛陀的遗物，比如说什么色力，还有呢波哈，都是哦哈。好，接着炼藏的仪礼哦，我们要悟什么假和肉体的有限，然后借这样子仪礼，我们要契入永离生死，这才是重要。所以整个炼藏的仪式最主要是要帮助我们体会到人生的无常，还有假和的有限哦，来帮助我们契入永离生死哦。炼藏仪礼的相关经典，除了我们今天要讲的佛灭度后观念藏诵经以外，我还引用了非常多其他的经典哦。我们一个一个慢慢的来看佛灭度后观念藏诵经，他讲闻如是一时众幼由于华士国阿难以人定时薄众幼言薄，就是由下阶层的人对上面的人禀报叫做薄啊。众幼就是世尊的意思，世尊的古时候的意，旧意旧时的意翻译法是翻成众幼，所以您如果在经典里头看到众幼，您要知道那就是指的世尊。他禀报世尊说什么？众幼灭气之后，观念尊生，其理云何？就是说，世尊您入灭以后，您的那个丧葬的仪礼要怎么来做呢？众幼回答说什么？且次幽深无有佛，无忧佛也。请问一下，且次幽深是忧什么？忧他的肉体吗？他告诉阿难说，且次幽深无忧佛也，你不用忧担心师尊啊，你要忧次幽深，这个幽深指的是什么？众生。还有呢？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幽深，身体的深哦，请您注意到是幽深，这不是打错哦。忧什么？好，这个幽深的意思是说，请你惦记你自己的道业就好了。你需不需要为我的观念以礼来担心？你不需要。为什么？无灭度后，当有梵志礼家敬礼藏诵。梵志有几个解释，梵志就是比如说他的志愿在升到梵天，梵天是不是最高的那一层？是不是？不是，他只是在色界而已。所以那有没有这样子的人，他的心思想要求梵志？有没有？有外道，因为他还没有到那么高的层次啊。梵志有这样子的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就是有在家的婆罗门。婆罗门是古印度的四大种姓之一，对不对？四大种姓谁会知道？四大种姓说说看，哪一个人？好，纯芳来。波罗门啊，吠舍不是吠舍利。好啊，按照顺序是婆罗门，所以婆罗门是宗教徒，就是祭司的意思啊。婆罗门是四大种姓的第一大啊，那就是祭司或者是宗教徒。然后刹帝利是指什么？国王、王族啊，王公贵族。然后呢，吠舍是指市以外的农工商啊。然后首陀罗就是永无超生的奴隶。对，没错，四种姓。所以梵志的第二个解释就是在家的婆罗门，也就是在家的宗教徒啊。第三个解释是出家的外道的出家人，但是我们佛法不讲外道的东西，所以我们知道他在这边讲的梵志是指着在家的居士。礼家是什么意思？礼家就是有受过戒的在家人，叫做礼家。所以梵志礼家就是在家居士，也就是有受过戒的哦。用佛教的术语，那就是什么？优婆塞或者是优婆夷。对，非常好。所以世尊就告诉阿难说，你就惦记你自己的勇猛精进，努力你自己的道业，你根本不用担心我的那个观念葬送的仪礼，因为会有在家居士，他们会欢喜来敬礼 尽所有的礼仪来赞颂哦。好，那长阿含经的游行经哦，这个符号我上次就讲过，那凤音还有那个杨经理，你们这些杨经理在这儿，你们这些研究生要写论文哦，这个符号就是很重要。这叫什么号？我以前讲过，写什么号？书名号是这个，这个这样这样子叫书名号。我说的是书名号里头突然出现一点，这是什么？好，这个写论文你一定会要用到。这个是音界号，音是声音的音，界是世界的界，音界号。也就是说，我如果出现这样，是代表我引用的是啊长阿含经里头的游行经，长阿含经很多很多其他的小的经哦。好，那游行经里头他怎么讲？他说时，那时阿难即从坐起，前薄佛言啊。音是声音的音啊、哦，好，那讲义来了哈，那个小凤这边也有，这边也需要一份。他说：“前薄佛言，佛灭度后，藏法云何？”啊、哦，阿难又在问说：“要怎么来藏呢？”佛告阿难说：“如且默然，你就安静吧，不用管了，思如所业，看到没？这个是道业。”想你自己的，惦记你自己的道业吧。诸亲信士，亲信士跟范志理家是一样的，就是在家的修行人哦。好，自乐为之啊，亲信士他们会非常欢喜来处理这些事情。时阿难复从三起，又问了三次，佛灭度后，藏法云何？这个阿难果真是非常尽忠职守的这个侍者哈。哦，一问再问，然后不怕挨骂，又再问，重复问了三次。好，那佛是慈悲的，他就讲说，要用飞行皇帝的送葬之仪。飞行皇帝指的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飞行皇帝指什么？转轮圣王，对，非常好，飞行皇帝，谢谢您，来麻烦转一下。好，转轮圣王，因为他会飞哦，所以我们就称他为飞行皇帝。好，他说用飞行皇帝的送葬之礼。好，阿难言，其礼云何？那葬送之礼是怎么样呢？众又曰，如飞行皇帝，如转轮圣王的送丧之礼。众又曰，圣帝崩时，以结波玉，结波玉又称为，又名结贝，就是柳絮。柳树的柳，絮是花絮那个絮啊，以柳絮，以结波玉来千张来缠身。我先把它念完，然后解释都在右边这里哈。香则冠上，令则下侧，以香身上下四面使其同。幻火都为，都为的意思就是毗毒，毗毒大典就是火化的意思哈，都为。简古相知，洗成以金瓮，其土为塔，花香供养，各以拔土供养塔者，其福无量。好，所以我把这一个简单的做成说明在这边呢、哦。这里讲的就是说，用飞行皇帝的送葬之礼，就是所谓的毗荼大典，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火化啊、哦，是当时王公贵族的葬礼。所以先以浸香汤浴身啊、哦，先洗身体，以千张的新进的那个柳絮来把身体包好，放在金棺里头，然后灌入香麻油，然后再用新就是柴火的意思，然后焚烧，然后接下来就剪骨了，看到没？剪骨洗成于金瓮当中，然后集于其上，便供其塔啊、哦。悬针，针就是绢布的意思，翻盖翻你，等一下会可以看得到啊、哦。还有种种的灵来供养塔庙啊、哦。好，所以整个礼仪就是这样子，跟现在的土毗大典是非常的相似的啊、哦。好，殓葬仪礼的教化的相关经典，除了我们今天讲的这一部以外啊，还有佛说净饭王波涅盘经。净饭王就是谁的父亲？世尊的父亲。对，他有一部经啊，在讲净饭王的 波涅盘经啊，他怎么说？他说：“十世尊当众会曰：世皆无常，苦空非生，无有坚固，如幻如化啊！”这是在讲教化啊！哈，为什么要有这些葬礼的？的用意在哪里？如热食言，如水中月，面不久居，如等诸人物见此火，便以为热，诸欲之火即复过此。这是有颜色的字，请您注意到。是故汝等当自勤劝勉，永离生死，乃得大安，食火焚烧大王身里。意思就是这一部经的这一段来教化我们念藏的仪礼，它的教化的精神放在哪里？借着仪礼来教导众生体悟到无常，色身如幻如化，借着毗荼的那个火，蒙熊熊烈火，要想到什么？诸欲之火更胜于此。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不要让世间的欲火来焚身。所以你会不会发现大部分的佛教徒都采用火化，是要在火化的过程当中去体悟到世间的欲火其实更胜于火化这个火啊，所以自己要勤勉，永离生死，要知道要永离生死，这个才是更重要的啊。所以我们到这边我们才讲到第八章 slide， 我们已经很清楚的知道念藏仪礼并不是让人来跪拜，而是整个仪式来教导我们知道说我们要借着念藏的仪礼去体会无常、无我，还有知道烦恼的欲火其实大过于那个荼毗之火啊。好，您看到这一个是玄奘寺的那个玄奘塔啊。好，其土为塔，天下有四种人，可以来立塔。《长阿含经》卷三有讲，佛告阿难，天下有四种人，应得其塔，还要用香花增盖，祭月供养，何等为四？一者如来应得其塔，必是佛，还有声闻人，声闻就是阿罗汉，然后转轮圣王应该要其塔哦。好，接下来塔有什么隐喻呢？它代表什么？好，塔它的音译是就是 stupor。就是猝赌波哈，梵文也是 stupa， 然后英文也是 stupa， 然后它就是翻成猝赌波，这个念猝，或者是浮屠，或者是塔婆。那翻译它的意思的话，就是方坟，方的坟，或者是圆的种也是坟的意思，灵庙。佛藏遗骨的地方称为塔，不藏遗骨的地方称为支提。可是这个习俗流传到现在，不管有没有舍利塔在那里头，有没有佛骨在那里塔，我们现在的人通通都把它称为什么？称为塔了啊！现在你有没有会？你如果有听到支提的话，你一般人都搞不清楚那叫什么啊？其实不藏遗骨的应该要称为支提，藏遗骨的是塔啊。它有显密二教的分别，这个蛮重要，你要知道它的意义的差异在哪里。显教借由塔来揭示崇高的德恨，所以它是一个目标，因此立塔只有高僧才会立塔。所以我刚刚有讲哪四种人要立塔？如来、声闻、转轮圣王。所以不是一般人你我往生的时候来立塔，不是，它是揭示崇高的德恨啊。可是密教它不是这样子，密教是把它当作，把这个塔当作是大日如来的三昧耶行。大日如来，大就是摩诃的意思，日就是毗卢遮那，毗卢遮那又叫就是明光照遍遍满的意思啊。大日如来它是密教的本尊啊的三昧耶行。三昧耶是什么意思？三昧耶是平等的意思，它有几个意思，一个平等，这个内德跟外向的平等，还有就是一般的平等或内德外向的平等。第三个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本是根本的誓愿，叫做三昧耶。那三昧耶行也就是三昧耶身。所以密教它通常用几种东西来做那个 作为他的本事的象征，就是象征他的身啊。我们显教我们会有说有三身，叫什么身？法身、报身，还有化身。密教的三身不是法报法哦，它是相应的法身，它是叫种子。然后报身就是叫做三昧耶身或三昧耶行，化身它是叫做尊行啊、哦。好，那三昧耶行有几个象征的东西，像塔婆，塔婆就是塔，或者是宝，各种宝。所以你看密教在供养，它会很容易供养非常多的宝啊、哦，七宝啊、哦，或珠啊、哦，各形形色色的这个珠，还有莲花也是三昧耶行，还有五姑。五姑今天有人跟我提到五姑，五姑就是你的那个金刚铃，金刚铃的把手中间有五个瓣，那个叫做五姑。姑是照顾六十那个姑，有没有一个金一个骨？那五姑也是那个三昧耶行，也就是三昧耶身。三昧耶行、三昧耶身是指的是佛的报身哦。所以你看哦，我们显教我们说塔是一种目标，木的标志，是一种崇高德恨的标志。可是密教直接把塔当作是如来的什么报身来看待啊、哦，这是很不一样。我讲到这个，我就想到基督教跟天主教也有非常类似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您知道他们有领圣餐，有没有听过？就是耶稣为了世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流血而死嘛，对不对？好，基督教在领圣餐的时候，他就会用葡萄酒来代替，代表耶稣的宝血洗净世人的那个罪恶，然后会用面包来象征说这是耶稣的身体，剥他的身体，代表他的身体也为了世人而被剥成小片小片，这样子为粉身碎骨。好，天主教他就不这样子象征，他也领圣餐，可是他是把那个圣餐用的葡萄酒还有那个面包直接当作那就是耶稣的肉体。那是不是跟这个的比喻很相近？对，那所以基督教这个目标就有点像是基督教的讲法，是采用一种象征性的讲法。那这一个密教则是像天主教一样，是直接就把它当作他的身体啊。所以五轮塔是佛体，佛体这边塔就是这个塔，五轮是代表什么？谁知道？谁对密教有研究？谁知道这个五轮？五轮代表地、水、火、风、空。因为密教他们不是讲四大，他们是讲五大，所以这个是代表五大合成人的身体啊、哦。所以五轮塔是代表佛的报身，是佛体本身啊、哦，所以不是目标啊、哦，不是目的标志啊、哦。所以塔它给我们什么样子的隐喻？佛塔跟舍利在这边转变成一种神圣的符号，象征性的建筑就是塔，是一种象征性的建筑，等同于佛陀形象再现，视佛陀为存在于宇宙中的一个实体，然后视佛塔与佛陀是相应的一种宇宙的图示，所以把塔当作是佛陀的跟佛陀相应的一种宇宙的图示，由深深崇拜，深深崇拜就是对佛陀本身的一个崇拜，移情转变为法身崇拜，法身崇拜是一种精神的崇拜，法身是无形又无相，是代表他的精神的长存哦，是一种对法身的一个崇拜。好，这边有没有人有去过这个地方？世界的七大奇景之一，印尼的 Borobudur 的，有没有人有去过？没有哈，下一次您可以去。我在民国76年的时候到过这个地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下车的时候，本来晴空万里，下车那一刹那马上刮起狂风暴雨，然后下好大好大的雨，这是我印象最深刻，所以到现在已经20年满了，我对这个地方还印象非常的深刻啊。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佛塔，您看到它佛塔那么庞大，所以它是 应该是世界最大的一个佛塔，它同时也是世界七大奇景，像吴哥窟它也是有佛塔啊，是不一样的啊。好，那它盖于公元750年到850年之间建造的，它的塔离地面有42公尺，如果马英九是180公分的话，它就是有24个马英九的高，就是这个塔的高，所以您可以知道它是非常非常高啊。然后它总共有十层，象征着十法界，所以你去参观这样子的一个神圣的圣地，你需要做功课，你要知道它的象征的意义，否则只是去那边根本也不知道那是一个东西，然后又爬得要死哈，累得要死这样子啊。所以我现在提早跟各位预告，然后各位有机缘可以去参拜啊。好，最低的两层代表是玉界，里头有160件的浮雕啊，然后上面玉界的上面它是有四层的色界，这个色界里头是那个世尊，就是释迦牟尼佛他的修行的故事，他把它做成浮雕，再上去就是无色界啊。好，然后第十层就是我下面这个图，就是代表上面这一块有没有啊？最上面这个象征着真如法界啊。那其他的这三层的各有72个像中型一样的塔啊，啊里头每一个塔里头，这个小型的钟里头都有一尊石的佛像啊，其中最高的这个大的钟就有高达8公尺高啊，所以相当的非常壮观尊严啊。十层共有504尊的佛像，更不可思议的是有那个训词跟祈祷文长达5公里啊，环绕在这个塔里头啊，值得您去看啊。好，我们再来看，用花香、璎珞、床幡来供养啊。那出自于我引用了《妙法莲华经》卷四，他说：“岂有读诵法？”来，我请一位来念好了，风音来念好了，风音来念，坐下来念就可以了。好，谢谢风音，念得非常好哈，阴阳顿挫哦，非常好。好，所以这一个是来告诉我们，我们供养的时候可以用花香，还有璎珞，璎珞是这一个。好，墨香、涂香，这个我们比较容易知道哈，烧香。好，灯就是我刚刚讲过是绢布啊。床幡，哪一个是床？这两个是床幡，哪一个床？哪一个幡？来，右边这个是什么？右边这个是这边呢？我的 laser 笔指的这个是什么？认为是床的，不是船啦，是床啦。床，认为是床的请举手，这是基本你一定要知道的。好，嗨，家珍呢？家珍也同意。好，这个是床，这个是帆，帆是圆形的，有没有？有顶盖，有没有？好，这个是帆哦。好，这个是床哦，这个是帆哦。好，来，我们再看两种方法供养佛塔，一种是歌舞伎乐法，一个是花香璎珞法。这是来自于摩诃生智律，他说：时波斯匿王往诣佛所，薄佛言：世尊，得持伎乐供养佛塔否？佛言：得，可以用伎乐来供养佛塔。佛言：若如来在世，若泥环后，泥环就是涅槃后，一切花香伎乐、种种衣服饮食，尽得供养，为饶益世间，令一切生得安乐故。好，所以这个就是来告诉我们，花香供养、伎乐供养、种种衣服饮食都可以来供养，你不用起任何的烦恼啊，任何东西都可以来供养。供养可以让众生得到安乐啊，因为供养就是种福田嘛。十种律他怎么说？花香，这就是来传授两种方法。他说：花香璎珞法者，比丘次不得着，就是花香还有璎珞，比丘是不能穿戴这种东西，璎珞挂这些璎珞，还有插花是不可以的。亦不应叫他人着啊。就是不主动去劝导人家要去穿金戴银啊。若不起而得，那如果有人托钵跟你供养璎珞，要不要起烦恼？
不要。他说若不起而得的话，应该要随意去供养佛塔及阿罗汉塔，这个就叫做花香璎珞法。所以花香璎珞也可以拿来供养佛塔啊。歌舞伎乐法者，比丘是不应往观，不应该去欣赏歌舞伎乐，也不应该要教别人去往观啊。事事一切不听，为什么不要听？他说如果一切都不要去听，这种就叫歌舞伎乐法。歌舞伎乐只是来供养佛塔，但是比丘尼都是不听这些歌舞伎乐，最主要是要来让比丘可以不受歌舞伎乐的迷惑啊、哦。好，所以这边有两个方法啊、哦。好，我们继续看舍利与波安，他留下舍利与波，所以舍利与波都是佛的遗物，可以来安佑众生啊、哦。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的经典。佛灭度后观念藏诵经，他怎么说呢？我先念一遍：末世慧浊，民有颠沛之命，才有五家之分。哪五家？上个礼拜的哪五家？来，就说才会被五家所瓜分呢、啊？那哪五家呢？水分、火、盗贼、贫困地分，还有呢？哦，非常好。所以再大的财富，最后还是会被这五家来分，那应该要怎么样才不会被分？请您告诉我。佛陀上个礼拜也讲了会被五家分，然后这个礼拜佛灭度后观念藏诵经也讲，上个礼拜讲什么经？天哪，竟然连讲什么经都给我忘掉了。佛说佛依经，对，佛说佛依经，他也讲才有五家之分哦。那现在又讲这一部经，他又讲才有五家之分，这个是很吻合现况的嘛。我们看到这个王佑珍号称几千亿家产，结果呢还不是到后来现在也是一无所有啊，是不是？在美国逍遥法外，但是终有一天还是得要回归到这个现实环境里头啊。所以要怎么样才不会被五家分？我们知道问题之所在，可是我们有没有方法？一定有方法嘛，这才需要讲经说法。讲经说法不断的提供各种不同的对治方法。请问对治五家之分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修持什么？六度。好，可不可以再把范围再缩小？对，为什么？为什么布施对他有效？因为他讲财嘛会被五家分，那既然会财会散失掉的话，应该要把它存在哪里？圣经，如果基督教的圣经就说应该要把财存在天国里，那佛教不这么说，佛教讲的天国是指在哪里？你的阿赖耶识里，你布施出去，然后你就不会被倒钱啊，对不对？那你就不会被五家分啊，然后你就永远储存在你最保险的银行，就是阿赖耶识里头啊、哦。好，这就是对治的方法。无以事故留舍利并波，以然是颠沛之祸啊、哦。知道世间有灾难啊、哦，而且留这些来安佑众生，为宗庙相。令民堵则沙门已经导化未闻，就是未闻，就是没有听闻过经法的人，沙门可以借由这样子来导化他。令生者永去牢狱之库，死者免三途之罪，必获升天。若为佛庙，当令欲彼矣。好，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在宗庙就是供奉，就有点像类似像我们的忠烈祠这样子，供奉国王或者是王公贵族的这种庙叫做宗庙。他说流波舍利跟波啊、哦，令众生有缘亲睹法宝啊、哦，法宝就是舍利跟波，令沙门有因缘就这个机会来讲经说法啊、哦，因为他留下来的是佛教的东西嘛，所以沙门就是出家人叫沙门。就有机会借由这个舍利与波来讲经说法，讲相关的法啊。就像今天我们在讲佛灭度观念藏诵经，就是讲舍利跟波啊。好，令生者永去牢狱之灾，为什么？请您告诉我为什么？ 沙门讲经说法会跟会能够让这个听闻经法的人永去牢狱之灾有什么关系？这个是不是跟上个礼拜的有异曲同工之妙？怎么生病的人要供养法师啊？那这不是两个八竿子打不上的东西。那为什么令沙门有缘来讲经说法，可以令生者永去牢狱之灾？你看，令民睹就是看见，亲眼看见这个舍利根波，则沙门可以以经导化文，化未闻，就是可以讲经说法来化导没有听闻经法的人，令生者永去牢狱之灾，死者免三途之罪。为什么？是宣如大声哦哦，有没有一百分？讲得非常的好。对，听经闻法，您今天来听经闻法，最主要就是你增长了智慧以后，你就不会造业，你不会造业的话，你的牢狱之灾就可以化解。是不是只有化解牢狱之灾？不是，所有的灾难，你的恶的种子变现出来的苦，你都可以因为这样子而来化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法师为最，三种布施当中法师是最珍贵的原因是出在这里。还有令亡者亡灵，你为对他讲经说法，他可以免除三途之苦，这个记载在药师经里头。那如果是佛庙的话，就是要超越上述的世间利益。我们学佛是不是只为了要求永离三离牢狱之灾跟亡者免除三途之苦？我们学佛的目标是只是那么浅显的一个世间利益吗？当然不是。我们佛庙的话要更深入，建舍利视同见到佛的法身，佛的精神，所以要借由建舍利去证悟到诸法无我，圆满涅槃极境，这个才是真正的法意是在这边哦。所以对宗庙跟对佛庙意义是不一样的哦。佛庙是更深入的一个法意。好，接下来讲波。波又称为波多罗，意为什么？印气或印量气。所以印有三印，色相印，灰黑色令不起爱染之心。你看出家人都是穿所谓的坏色，对不对？黑色啊，灰色啊，都很重的颜色，咖啡色啊，那种一般人都不喜欢的，不喜欢穿的那种颜色。为什么？不要让我们不起爱染之心哦。体相应哦，是这个体它的本质哦，是出直的哦。有没有人用一个金波在托波啊？不会吧哈，所以都是用一个出直的实波啊，令不起贪，不要起贪啊。大小相应，这个大小都是有尺寸的啊。起时不过七家，就是到第七家，如果没有人愿意给我们东西吃的话，就怎么样？打道回府。对，为什么？这就是代表前世我们有没有跟人家结善缘。我们没有跟人家结善缘，因此这一次我们当出家人连那个托钵都托不到，七家就得要打道回府了。令不自口腹，就是不要满口腹之欲哦。好，所以波的历史是当时四大天王持四波来供佛，佛用神力把它四波合为一波，以免有长短话哦。好，那出自于这个四波合为一波，出自于哪部经典呢？好，现在就来看波的理境跟教化。佛灭度后观念藏诵经有提到，你看他马上就提到，佛言无波者四大天王之所现也，何四以为一？这部经有提到。还有一个佛本行集经有提到，讲得更清楚。他说那个时候四大天王，有的王拿金钵，有的拿银钵、琉璃钵、玛瑙钵、砗磲钵，就是七宝的钵，让世尊去挑。后来世尊挑了一个什么钵？什么钵？石头的钵，就是最粗糙的一个钵。然后把四个钵合为一钵，在《佛本行集经》里头也提到这一段哦。佛所食气灭度之后，诸国争之。你看他已经预言出来了，诸国会争夺这个钵，这个法宝。民心邪荒， 人民会起贪。然后钵当变化现五色光，当钵会变 化现五色光是代表佛陀，视佛陀为宇宙威力的无穷，智慧的无穷。然后这个波会飞行升降，是波会飞来飞去这样子吗？是不是？是不是？不是，要不然代表什么意思？波，他说波啊，波会变化现五色神光，它要飞行升降啊，飞来飞去这样，是不是？不是，有谁能够帮忙解释？飞行升降，波为什么会飞行升降？好，这个意思就是来告诉我们什么？会有非常多的出家人四处去弘化，因为古时候的人去托钵的时候，如果你有供养我食物，给我放食物在我的钵，我就有机缘对你讲经说法，让你听闻经法。所以这个钵的用意不像现在说哦那么方便，大家集合在佛陀教育基金会的讲堂来听经闻法。以前交通不那么方便，所以如果你有给我食物的话，我为了要报答你的那个供养，我就借那个机会对你讲经说法。好，所以飞行升降就是说会有大量的出家人外出去托钵弘法啊，开化民心，看到没？去弘法开化民心，然后离树就是百姓就会睹之，就会亲眼看到这个钵，然后就会追存佛德，去于即民。是不是说看到这个钵就去于即民了？是不是看到钵马上就立刻愚痴变聪明？是不是这样？不是，是因为你听闻经法了以后，你就可以化愚痴转于无明为智慧啊，顺用正教。所以对波的礼敬是代表对佛遗物的追思，追思常常知道他的精神法身之常在，